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周是父亲节，葛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了有关于家庭，一个喜乐的家庭，一个父亲的形象，一个儿女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对于父母来说，应该像勇士手中射出去的那个利箭一样，弟兄姊妹是有战斗性的，而且那个父母的形象也充满了是一种刚阳的倾向，对不对？今天的世代，今天的社会当中，这种的形象是越来越淡薄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到箴言，回到圣经当中来看，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究竟在圣经当中是怎样定位，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究竟应当活出一种怎样的形象。箴言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箴言，箴言是一种人生智慧处世哲学的一个集合的一本书，许多的智慧的教训集合在这里一起。但是教育儿女是箴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甚至我可以说这个主题奠定了整本箴言书各样教训的一个基础场景。你如果读箴言，你会发现说箴言啊，读一读就来上那么一句，我儿啊你要听，我儿啊你要听。整本箴言书当中有22次出现我儿啊你要听这个片语。弟兄姊妹，换句话说，这个教育，这个智慧的传授不是发生在学校，不是发生在课堂当中的，而是发生在父与子、母与女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权柄和生命的次序当中的，是发生在一个亲子关系当中才有所谓的教育。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了箴言第一章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诗篇127篇的第三节也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是他所给的赏赐。弟兄姊妹，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请问是赐给谁的嘞？是给父母的，而且是单单赐给父母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请我们牢牢地记住，儿女是耶和华单单赐给父母的产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正在不断的剥夺，不断的削弱父母对儿女的灵魂的一个监护权。弟兄姊妹，儿女不是神赐给爷爷奶奶的，不是神赐给学校的、学区的、各样的才艺班、各样的培训班的，不是的，儿女是神赐给你我，赐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产业。但是今天整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越来越多的把这样一个灵魂的教育权和监护权托付给了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不幸的世界，托付给了学校，托付给了老师，弟兄姊妹，托付给了家教，对不对？而我们父母呢，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是最大限度的提供给他们一个这样受教育的机会，我们拼尽了我们的老命帮助他选一个好的学校，帮助他接受一个好的教育。弟兄姊妹，我们好像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资源和机会，而我们不是教育孩子的主体。弟兄姊妹，对于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和不信的这个世人一样，我们越来越难以把家庭的教育看作我们自身的一项天职了。我们觉得那是婆婆，那是妈妈，我们觉得那是芝麻绿豆，我们要做事业，我们要打出天地来，然后我们供应他们去接受教育。弟兄姊妹，这不是箴言的教导，箴言非常强调教育是产生在家庭当中的，是父母的责任，是父母的作业，是父母的功课。弟兄姊妹，教育不但意味着你我的孩子要去 学校老师面前交作业教功课，教育本身就是父母要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交作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对于父母而言，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教育儿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了。约翰卫斯理说，推动摇篮的手推动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当你在宝宝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在哄他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有可能在摇撼世界，就好像一个天文学家所说的，对不对？你给我一个那个杠杆原理，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撼动整个世界，把整个世界都翘起来，你知道吗？你摇来摇去的那个，有可能就是神给你的支点，让你去摇撼整个世界。 马丁路德这么说，他说教育儿女比访问圣地更重要，教育儿女比修建教堂更重要，教育儿女比做弥撒更重要。你知道啊，今天我们访问圣地都要攒一笔钱，但是在中世纪那是不容易的，那是要徒步的，那是要花时间和财力的。马丁路德列举了这三件事情，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啊，但是他说教育儿女比这些事更为重要。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你知道啊，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资本，叫做他们有妥拉，他们有圣言，上帝把圣言托付给他们啊，这是他们的智慧财产。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塔木德啊，这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哈，塔木德中这样教导，他说为了支付孩子的学费，你甚至可以卖掉一卷妥拉。哇哦，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也要让孩子受好的教育吗？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了，这里讲到说的学费，这里讲到小孩子的教育，是讲到信仰传承的教育，是信仰的教育。弟兄姊妹用、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父母必须要想尽各样的方法，哪怕你砸锅卖铁，也要把那个刻在羊皮卷上的上帝的话刻在孩子的心里，为此不惜代价。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就是中国版的这个毁家兴学。无论如何，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把信仰的教育传递给下一代。其实今天每个中国人的父母都注重教育，对吧？我看过一篇报道，今天63%的中国的父母，他为了支持自己孩子的教育，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自己的经济实力。明明没这个钱，借钱我也要让他留学，借钱我也要让他接受各样的教育。弟兄姊妹，但是圣经告诉你说，借钱你也要把信仰传给他。借钱也要让他成为属灵的敬虔的后代。因为你知道吗，你看到整个世界的仇敌的法则，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要扼杀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要让我们断子绝孙。属灵上，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大家还记得吗，所有生下来的婴儿男丁都要被扼杀掉。在摩西的那个时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希律王照样残杀这些男孩子。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一贯的伎俩，这是整本圣经仇敌要断代啊，让我们我上个季我在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讲到一件事情，在1924年到1927年，当时的中国曾经有一场叫做收回教育权运动。当时的国民政府认为教育是国家的权利，换言之，只有政府有权利教育孩子。所以当年国民党的左派，中国大陆的国民党的左派，就发起了这场非常轰轰烈烈的整个席卷全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请问他们从哪里收回教育权？他们是从教会，从宣教士，甚至也是从基督徒的父母那里收回教育权。他们的口号美其名曰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中国人的孩子不能由境外敌对势力来抚养。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对于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被圣灵得着的人来说，耶和华就是他最大的境外敌对势力。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有机会去到阿富汗宣教，我在那里的时候让我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那里因为他一个先生可以一个男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那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计划生育或者是避孕的措施，所以他们好多的孩子非常可怜，他没有学上，他们就在街上讨饭。所以我到宣教士那里，我就有一个问题，我是真心问，我说我们能不能有机会收养他们呢？你知道这个宣教士告诉我，很遗憾，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收养阿富汗的小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阿富汗政府说，我们是穆斯林的孩子，怎么可能让你们这些基督徒拿去收养？你们是境外敌对势力。哦，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其实把上帝定义成 境外敌对势力。所以回到刚才我说的，到了1928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所有的教会学校都脱离了教会的管理，尤其是在中学和小学，就是1年级到9年级，没有任何有关于圣经、有关于信仰的教导。那到了高中和大学呢，他们可以允许有一门选修课或者是课外活动有关于圣经类的。那你说不错了啦，至少还有一门选修课，那今天的基督教学校也不就这样吗？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把他放到教会学校，他们以后有可能他们学了一门圣经他们就好了，他们就成为基督徒了，不可能的，不会的，他们甚至有可能成为敌基督的、抵挡教会的一股势力。那你说那是在中国，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不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其实上个周葛牧师也提到，美国从60年代开始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谓的政教分离的条款的理解，已经完全走向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一个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的方向。从60年代开始，公立学校已经借助第一修正案把基督教信仰完全驱逐出了学校。你不要说你在学校里能够建立你的信仰、能够传福音、传扬你的信仰了，你连表达信仰都不可以，对不对？你连在那里祷告唱诗，而且没有任何的宗教课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孩子究竟在受谁的教育？我曾经读过一个犹太人的笑话哈，他这么说，两个犹太人他们在那里辩论上帝到底存在与否，存在不存在呢？他们辩论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有答出最后的结论。结论就是我们无法确定上帝存在不存在，但是很确定的一点，现在肚子饿了，要吃饭了，所以他们要吃饭。那其中一个犹太人就开始低头祷告，那另外一个人呢，也没祷告就开始吃饭了。那前一个人就很惊讶地说：“你怎么不祷告就吃饭呀？”哎呀，那个不祷告的人更惊讶。他说：“哎，我们刚才不是辩论了吗？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上帝的存在啊！”哇，那前一个犹太人就更加的惊讶，他愤怒地说：“上帝存在与否，跟我们吃饭祷不祷告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吃饭前祷告，他说：“吃饭前祷告就是犹太人，吃饭前不祷告不是犹太人。”弟兄姊妹，前一个犹太人他吃饭前要祷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宗教传统习惯。上帝存在与否，上帝真实与否，另当别论，这是他们的道德，这是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从小就浸泡在这样的宗教氛围当中长大起来的，就好像今天的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不吃猪肉一样，跟他们的信仰真是没多大关系。我曾在晨祷的时候分享过一个牧师所说的话，一个在美国的牧师，他说：“我并不担心我们的后代其中的大多数人在20-30年后仍然是基督徒，至少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我担心的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将会变成一个世俗化的、自由派的、怀疑圣经权威的、支持同性恋的基督徒。我甚至怀疑能不能叫做基督徒。”马丁·路德说，曾经这样说，他说：“我担心学校将会被证明是通往地狱的大门，除非他们殷勤地讲解圣经，使圣经的真理铭刻在年轻人的心里。”500年前，马丁·路德就已经说了这话：我们要殷勤地讲解圣经，不断地传授信仰，否则你不要以为把他送到学校里，学校有2门圣经课，他就可以成为基督徒，这是异想天开。马丁·路德也说：“我们年轻基督徒的后代是撒旦口中的一块肥肉，而且我们必须把这块肥肉抢过来，来对抗撒旦的阴谋啊！”弟兄姊妹，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教导儿女，信仰的传承不是平白发生的，不是自然产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说：“是的，我知道了，我应当教导孩子，我应当照着信仰养育我的儿女。”但问题是我们拿什么去教育他呢？我们凭什么去教育他呢？ 你说我教他也不听啊，不是我不教啊，是他们不听啊，他们反叛，他们悖逆啊。弟兄姊妹，是的，他们不肯听我们的话。但是回想一下吧，我们也是从前也是同样的悖逆我们的父母，不听我们父母的话，对不对？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有这样的现象，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有悖逆，社会当中有悖逆，甚至连主的教会当中也会看到悖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悖逆的世界，而在这一切的悖逆的背后，都正本清源，归根究底都会来源于一个根本的最基要的悖逆，是人类对于上帝的悖逆。如果说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悖逆的世界，而我们的家庭里边，我们的孩子悖逆父母，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对吧？因为我们凭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听从父母呢？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也在悖逆上帝，不是吗？有的人跟我说，哎呀，孩子真不听话。我心里就想笑，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很听话似的。你知道吗？从某个意义上，其实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听话啊，我们自私，他们也自私，我们爱钱，他们也爱钱，我们撒谎，他们跟着撒谎，我们不读经不祷告，他们在家里也从来不读经祷告，顺服吧。怎么办呢？ solution 在哪里呢？难道是在中国文化所谓的孝道里头吗？但今天的问题，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不孝顺父母，而是父母不顺服上帝。什么叫孝道？在儒家思想里边说，孔子说，三年不改其志，谓之孝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老父亲死了，你三年不改其志，什么叫做孝呢？孝不是说你的父亲病了，你给他炖碗鸡汤啊，逢年过节常回家看看，哎，这个不是孝。他说什么叫做孝呢？就是当你的父亲走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三年不改其志。你什么叫不改其志？就是说你照着你的父亲的价值观，照着你父亲的这个人生观去生活，去追求，去做人，活得像你的父亲，这就是你的孝。这就是中国人的儒家思想的孝道。弟兄姊妹，这样看来，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孝道，不是吗？上梁不正，下梁就很孝顺的歪了。弟兄姊妹，前人挖坑，后人填，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这是一个充满了孝道的时代。表面上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但其实他们总是在听我们的话，因为他们深得我们生命的精髓，就是悖逆。在这一切的悖逆的事上，他像极了下一代，像极了上一代，而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如果一个母亲不断地对他的女儿说，孩子，我告诉你啊，妈活这么大半辈子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上还是钱最重要，什么朋友亲戚，没钱谁也靠不住。结果呢，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为着钱的缘故，抛弃了自己年迈的衰老的再也没有经济价值的父母的时候，请问这个孩子是孝顺呢，还是不孝呢？这个孩子岂不是他的母亲一手打造的第二代产品吗？岂不是他母亲最忠心的血脉的继承人吗？弟兄姊妹，困境在哪里？教养儿女的困境在哪里？刚才我们读的箴言，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问题就是，今天行为纯正的在哪里？纯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完全、完整，没有任何的欠缺。有没有义人？圣经说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行为纯正的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儿女不是蒙福的儿女，我们的儿女是受咒诅的儿女，他活在父母的咒诅，我们也活在我们的父母的咒诅当中。 你回到整个圣经的起初，你回到创世纪，你就会发现创世纪是一件怎样的书啊？创世纪是一件人类起源的书，对不对？人类起头，人类历史开始的书。但很不幸，到了第三章，人类就开始堕落了。所以从家庭的角度，基本上创世纪就是一部人类家庭解体的历史缩影。亚当他是人类的第一个父亲，请问他给他的后代，他给他的儿子孙子留下来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这个话题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了。弟兄姊妹，亚当作为人全人类第一个父亲，他给他的后代留下最主要的遗产叫做原罪，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因此导致了包括你我，也包括了圣经当中绝大多的父亲都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如果让我选择，或者让你们选好了，旧约当中最典型的失败的父亲，你们选谁？我选大卫。哇，你说讽刺啊，大卫不是上帝所拣选所重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甚至预表耶稣基督的一位君王吗？但是弟兄姊妹，容让我说，你几乎没有比他更失败的父亲了。他的一个儿子强奸了自己的一个女儿，他的一个儿子杀害了自己的另一个儿子，然后他的一个儿子谋反要杀自己，杀老爸。弟兄姊妹，哪有比这样的更失败的一个家庭了，对吧？哪有比这样的一个家庭更混乱的一个家庭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淫乱，他自己的谋杀，就给他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个立下了一个极端恶劣的榜样。他的孩子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孩子是前人挖坑后人填。好，那我们讲完老爸了，讲老妈。夏娃，这是人类的第一个母亲，他给他的女儿们媳妇们留下最主要的遗产，我把它称为控夫术，就是如何操控辖制自己的丈夫。弟兄姊妹，夏娃是第一个人，对不对？她没有在丈夫的遮盖下，然后就吃了不该吃的果子，而且给她的丈夫吃。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往后看，创世纪往后看，你会看到还有很多这样子的母亲。萨拉，亚伯拉罕的太太，当他生不出孩子的时候，是萨拉主动找到亚伯拉罕提出一个建议来，好不好你就跟我的侍女，跟我跟我的侍女夏甲同房。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听从了萨拉。再往下看到利百加，以撒的妻子。弟兄姊妹，利百加在她丈夫年老的时候，就诱导她的儿子雅各用诡计欺骗她那老朽的丈夫，造成了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造成了整个家族当中的仇恨，对不对？伤害。哇，再往后其实还有了我们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你看到在这些的故事当中，哎呀，丈夫基本上就是一个提线木偶他太太用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计谋，各样的建议威逼利诱，软硬皆施，来操控他的丈夫。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类的父母，这就是人类的始祖。最近我儿子因为也居家避疫，一直待在家里，很多人没见他那突然有一人见到他了，他都说长高了 好一块，我大儿子扎爽然后加上一句，你好像你爸爸呀你长得好像你爸爸，你儿子跟我说你儿子和你好像啊。弟兄姊妹，长得像也就罢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害怕我儿子像我，真的。我自己思想，像我这么虚伪，像我这么懦弱，像我这么软弱败坏，弟兄姊妹，直到今天我还想到从信主直到今天，我在罪恶当中种种的挣扎，如果我的儿子还要再来一遍，其实我挺绝望的，你知道吗？其实我挺悲凉的。 我一点都不盼望我的儿子像我。弟兄姊妹应该像谁啊？
我也不太希望。
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到创世纪，我们不应该像亚当，不应该像夏娃，但是应该像那位创造亚当和夏娃，那位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造男、造女的上帝，对吧？我好希望我的儿子像回他真正的父亲。在1986年，有一位中国大陆有一位作家叫做孔杰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俄狄浦斯是谁呢？俄狄浦斯是西方的这个希腊文化当中的一个人，他误杀了自己的父亲。薛仁贵是中国历史当中的一个人，他误杀了自己的儿子。他用这两个人物来代表，他说西方中东方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东方的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呢是一种杀父的文化。什么叫做杀子的文化呢？他说中国的文化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他说中国传统的这种的教导方式就是扼杀我们的儿女，因为父母总是对的，父母总是有权柄的，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哎，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虎妈战歌》？这个蔡美儿，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华裔的啊。那他是以这种华人的教育方式，东方的教育方式在这里培养儿女，然后一炮走红啊。因为他的儿女看上他的两个女儿看上去如此的优秀，他曾经在这个不同的媒体啊，《华尔街日报》啊，《New York Times》啊，他都发表过一个文章，为什么东方的父母比西方的父母更加的优秀？弟兄姊妹，在那本《虎妈战歌》这本书当中，他就提到他怎么教他自己教养自己的孩子啊，从小禁止他的孩子到朋友家过夜 ，sleep over。禁止他的孩子参加学校的各样的团契小组活动，禁止参加学校的演出，而且禁止你抱怨你没有机会参加校园演出，禁止你擅自选择你的兴趣和课外活动，除了体育和话剧以外，我禁止你任何一个科目不拿第一名，而且禁止你在小提琴和钢琴以外练习其他任何的乐器。他在他孩子没有达到的时候骂他的女儿是垃圾，然后要求每一科的成绩拿 A， 不准看电视，如果不练琴就不准吃饭。他练琴是4至6个小时哦，每一天，然后从晚饭之后一直练到半夜，有的时候，然后中间不让他的女儿喝水或者上厕所等等。哇哇，弟兄姊妹，我先不评判这个教育的方式对与错是与否，我们是不是在掌控、在操纵、在扼杀我们的孩子呢？扼杀到他再也没有自己，这是一种杀子的文化。一个国际学校有一个老师提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他说：“你们对其他国家的食物短缺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非洲的学生就回答说：“什么叫食物啊？”然后呢，欧美的学生就回答说，问到说：“什么叫短缺啊？”太富了。然后中国学生最后问到说：“什么叫自己的看法？”他只有标准答案，没有自己看法。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照着主的教训在教养自己的儿女吗？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哈。这是一个美国11岁的孩子，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州议会的听证会上为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作证的一个证词啊，2分钟而已。看了他的这个证词，看了他的发言，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养孩子一样。
My name is Grace Evans,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peak today. Even though I'm only 11 years old, I know that everyone deserves to have a mom and a dad. If you change the law, it says two moms or two dads could get married. It would take away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or children like me across the state. My mom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she teaches me about things about being a girl. She is kind, thoughtful, gentle, and beautiful. She cares for me and others and listens very well to things I want to talk to her about. I am learning from her to be a good woman, wife, and mother someday. Even though I learned some of these things from my dad, my mom teaches them in a very special way. Without my mom,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me to learn them. She is my role model on how to be a girl, and I love her very much. My dad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he protects me and helps me get the confidence to be a girl who is growing up to be a woman. He takes care of problems in a way that my mom cannot, just like my mom wouldn't be able to be the woman she is without my dad. I wouldn't be able to be the woman I want to be without my dad. Because he is strong, wise, and different than my mom, I learn things from him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learn in the same way from my mom. Since every child needs a mom and a dad to be born, I don't think we can change that children need a mom and a dad. I believe God made it that way. I know some disagree, but I want to ask you this question. Which parent do I not need, my mom or my dad? I'll ask again, which parent do I not need, my mom or my dad? I hope that you can see that every child needs a mom and a dad. Please don't change your law on marriage to say otherwise.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peak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testimony, Ms. Evans.
如果有声音的话，你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这个短短的视频，你会听到这个女孩子，这个年仅11岁的女孩子，如此的睿智，如此的有主见，有立场，照着信仰，在一群成人面前，在法官面前，她如此的作证，为着自己的信仰站住。弟兄姊妹，一个11岁在我们的教育，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能做得到吗？我们扼杀了他们，我们没有在信仰当中建立他们。那你说这是东方文化不好，那西方文化好？他说西方的文化是一种杀父的文化，年轻人要放下父辈的包袱，选择与时俱进。弟兄姊妹，这就一定好吗？在蒙特索利哈，蒙特索利，他这个人，他的名著叫做《儿童的秘密》当中，他引用了一句圣经的话，那他改了一下，很反讽的说，当今西方的教育，他说什么呢？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当孝敬儿女，好使你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不得长久。这就是今天西方教育的现状。他说西方教育，我们什么都让学生做主，什么都让学生主打。弟兄姊妹，我们扼杀了父辈的传统，我们扼杀了父辈的权柄。上个周葛牧师就在讲道当中提到一个案例，旧约当中的那个祭司老以利，对不对？他任凭他的孩子自由的成长，自由的发展，然后呢，然后圣经怎么评价他呢？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胜过尊重耶和华。弟兄姊妹，箴言当中对于信仰的传承，对于家庭的教导，诉诸于一种权柄，诉诸于今天的社会非常淡薄的一种权柄的概念。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在一个误区当中，我们说孩子还小哈，等他长大了，然后呢，让他自己去选择哪一种信仰，这是他的人生，我只能给建议。弟兄姊妹，请问这是圣经的教导吗？是等孩子长大了，等他自己的选择吗？实话来说，箴言当中，甚至整本圣经，你找不到教育这个词，因为教育这个词是比较中性的，是比较贫瘠的。圣经当中只有教训或者是训诲。什么叫教训？是训诲啊，是因为你要带着权柄去带领他，去要求他，去指教他，去纠正他，而不是给他自由， 给他自由，给他空间，让他自己去不断的让他自己去选择。所以有人，但是有人就反驳说，那你们从小就让孩子信耶稣、读圣经、祷告，这就是一种洗脑。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洗脑，其实我们本质上我们是要洗心。让我这样说，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其实都是一种洗脑。你以为你把它放在公立学校里，你把它放在学校里，充满了一堆不信的同学和不信的老师，他教他一年达尔文进化论，两年三年，他教他一年同性恋合法化，两年三年，他们难道不是在一种洗脑吗？弟兄姊妹，他们是透过对孩子的思想和意志反复的灌输，来试图去改变我们的下一代的思想，这个叫做洗脑。但弟兄姊妹，我们却相信只有洗心才能革面，而且只有圣灵的能力，只有神的话语，只有恩典才能够洗心，才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真正的改变。耶稣从来不是说等他长大了让他选择要不要来我这里，耶稣是说什么？让这些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不对？耶稣从来都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是说等他长大了看他要不要来，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既不能杀子也不能杀父。但是今天人世间的教育就是三十年河东杀子，三十年河西杀父。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要扼杀我们的下一代呢，还是要摒弃我们的上一代呢？到底哪一条路才是我们的出路呢？杀来杀去，以至于今天的父母没有精神上和信仰上的传承人，只有财产上的继承人，美其名曰啃老族。杀来杀去，以至于今天的儿女没有精神上的父亲，没有灵魂上的榜样，只有了那行了过了时的、落了伍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老古板。我们要是要听上一代的话，听上一代的话好呢，还是不听上一代的话好呢？我们落在了一个困境当中。弟兄姊妹，回到圣经，回到箴言，箴言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和片语大家都知道，叫做敬畏耶和华，对不对？这个片语反复出现十八次之多。弟兄姊妹，敬畏耶和华，把耶和华当作神去敬畏，当作独一的真神去顺服，这句话这个片语指向了十诫当中的第一条诫命，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只有耶和华是造我们的上帝，只有耶和华是救我们的上帝。离开了那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那位独一无二的上帝、独一无二的天父，弟兄姊妹，人和人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母与女的关系，就失去了那个神圣的根基和保证，失去了这个根基，失去了第一诫、十诫当中的第一诫、第五诫的诫命，就难以遵守。第五诫的诫命就是父儿女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就根本不成立。弟兄姊妹，而且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实在看不到出路。只有福音，只有福音能够修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那第一条诫命，恢复那尊敬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信仰。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死而复活，能够再次把父母和儿女再真正的连结在一起。只有在福音里，父母和儿女都成为了神的儿女。只有在福音里，父母和儿女都要听从上帝的话。只有在基督里，在福音里，我们是都成了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一个部分。所以不是儿女要跪在父母面前说是是，也不是父母跪在儿女面前，跪在我们的小皇帝、小冤家面前、小公举面前扎扎，不是的，是父母和儿女都来到十字架面前，既不是杀子也不是杀父，而是一同仰望那位为着父亲母亲、为着儿子和女儿被杀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出路。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了，对不对？父母要在主里边教训你的儿女，儿女要照着主的教训教养你的儿女，然后儿女呢要在主里边听从你的父母，不是父母要教养儿女，不是儿女要听从父母，都是在主里边，都是在福音里边。所以哎，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对吧？今天我要改一下版本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其实养儿方知父母罪。弟兄姊妹，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受害人一样，只晓得自己难受，只晓得自己父母哎呀怎样在原生家庭当中伤害了我，却不知道犯罪的手段。但如今等到我自己当了一个父亲，等到我有一天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地责打我的儿子的时候，当我有一天教养纵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才承认罪是如何由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我才知道说我不配，我不能，没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就无法完成一个父亲和母亲的使命，同理也无法完成一个儿女的使命。所以当你转向十字架，转向耶稣的福音，儿女要转向，父母要转向，然后我们一同说，养儿方知上帝恩，只有神的恩典能够让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哎，我听到有一个，哎，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这么抱怨过你，和你吵架的时候，啊，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谁让你把我生下来的？啊，搞不好我们自己也说过，对吧？想过。弟兄姊妹，我其实听到有一个传道人哈，他说哈，这是好事儿，其实这是好事儿，他不满足于被你生下来，他渴望重生，他渴望从一个完美的父亲和母亲那里重生，再生一次。因为你要承认，你不是，天底下全都是不是的父母，你是一个不是的，你是一个有罪的，你是一个悖逆上帝的人，你怎么可能让他敬重你？除非他来到主里呢？弟兄姊妹，正因如此，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当基督徒在这里教养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几十年你的亲子关系是否和谐，哎，是否和睦，也不是关乎你老张家的儿子、老李家的女儿是不是光耀门楣。我们的焦点是关乎能不能借着我们的家庭产生出一群敬虔的属灵的神家中的后裔，而不是老张家的后裔和老李家的后裔。弟兄姊妹，不是关乎他像爸爸或者像妈妈，而是关乎他有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恢复那造他者的形象。圣经不是亲子教育秘籍，耶稣不是婚姻辅导专家，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说，我不是来给你们分家产的，耶稣不是的，牧师其实也不是干这个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觉得华人基督徒会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一团到教导儿女哈，我们都感兴趣，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管他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都望子成龙，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有人望子成圣，望子归耶和华为圣，即便你我是基督徒。今年 summer 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的计划被打乱了。原本我想让妈妈带着孩子回一趟中国，回去一趟日本，去一趟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去看看家人，结果哪也不能去了，所以没有办法，就在家里干什么呢？选课，在网上选课好了，出也出不去，就选了好多的课。哎，我儿子突然发现，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三年就能够考完 SAT 的话，那我第四年不岂不空下来了？他就跟我说，爸爸，我第四年我想要成为宣教士，我要去非洲，我要去当宣教士，我要去做一年的宣教士。哎，如果你儿子这样对你说，你怎么办？ 啊 ，Go， 嗯，感谢主，你知道吗？我阿门，但是呢，我说哈，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要谨慎的寻求神，不能妄自做决定。弟兄姊妹，但是我突然又想哈，如果他说我三年之后哈 ，Google 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做 intern 实习，微软就给我一个职位让我去做 intern 去工作，哎，我会不会说，哎，等一等，等一等，好好的祷告，谨慎的走，先求问是不是神的旨意？不太会是吧？我们说 Go ahead， 太好了，感谢上帝。但是让他去做宣教，到偏远的地方去，到贫穷的地方，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寻求。弟兄姊妹，愿上帝鉴察我们生命的动机，我们真的是望子成圣吗？难道圣经关于儿女的教导，箴言关于儿女的教导，是要帮助我们成就我们里边那个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私欲吗？是让我们的儿女长大以后可以上常春藤进名校，然后进到建立事业，日进斗金，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吗？圣经不是的，圣经所有的焦点专注在他们能不能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所有教养的儿女的焦点能不能在他们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这么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敬虔的后裔。弟兄姊妹，整个家庭的目的是要得着敬虔的后裔。假设哈，亚当没有犯罪，夏娃没有吃禁果，假设他们就是敬虔的一个家庭，然后呢照着主的耶和华神的吩咐生养众多，布满全地，而且照着十诫的教导，如果你生养众多，布满全地，如果你孝顺你的父母，在主里敬重你的父母的话，你要在这个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在地理上他布满全地，他在时间上他得以长久。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是基督徒教育的目标，叫做借着子孙后代让神的形象是生生不息，让神的形象布满全地。阿们。为了这个缘故，其实弟兄姊妹，儿女需要管教，这也是箴言当中一再强调的，人的本性表明他们是需要被管教，而且是从小就需要被管教的。我们中国人说人之初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不善不恶，他是中立状态好了，他是一张白纸好了，弟兄姊妹，那就不需要管教，他需要的是引导，对吧？但是箴言反复地说人需要管教，需要管教的杖，就表明一件事情，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充满了罪，都带着罪，这是教导的起点。你对这个点越肯定，对他的人性越绝望，你的教导，你的传承才越真实，你才能真正的洗心。弟兄姊妹，让我说，孩子不会自然而然就变得好，他不会自然而然就会信靠上帝。弟兄姊妹，圣经说要用杖责打你的孩子，弟兄姊妹，管教的杖就表明有一个大前提，每一个孩子都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说愚蒙，用了愚蒙来形容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是愚蒙的。愚蒙不是幼稚，不是无知，不是 IQ 很低，愚蒙在圣经当中是一带着一个强烈的宗教性和道德性的含义。诗篇说愚顽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弟兄姊妹，每一个孩子如果他身上没有管教的杖，他就不会承认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也说，管教不是一位忍无可忍的父母亲，大发雷霆的父母亲对着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不是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的，神要审判我们的。 管教是父母本着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回到圣经的教导，然后对自己的儿女忠心的、恩慈的、及时的、有节制的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脱离罪孽，脱离阴间，脱离死亡，进到上帝的应许当中。我弟兄姊妹，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管教孩子、带领孩子、教育孩子的出路。最后一个点，我讲到教养儿女其实是一种宣教，教养儿女是一种宣教。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在广义上讲，古今中外整个宇宙只有一间教会，对不对？因为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这包括，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属灵的共同体，包括了古今中外，包括了历史历代一切信靠耶稣的人，这些人组成了教会，其中包括我们的列祖，就是那些已经回到天家的云彩般的见证人，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后代和我们的儿女，包括了那些已经出生和没长大还有尚未出生的我们的是后边的世世代代，对吧？这是教会。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理解主的大使命，教会的大使命，弟兄姊妹，就是传福音，对不对？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大使命有两个度向。第一个，向同一个时代不同的地方的人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阿富汗，要去摩洛哥，要去土耳其，对吧？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同的地方还有人没有听福音。那另一个度向叫做什么呢？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却不同时代的人传福音，就在你家里，就在这我们家这一亩三分地上，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孙子，有我的后边的世世代代。弟兄姊妹，教会要完成使命，必须同时做这两件事情，前者叫做跨文化宣教，后者叫做跨世代宣教。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今天讲到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当他属灵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知道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是属灵的婴孩，你是需要大家来喂养你、关怀你的。但是当你成长到一个地步，你从属灵的婴孩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的时候，你就必须在教会的其他的人的生命当中扮演那个属灵父母的角色。保罗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保罗对着加拉太的那群软弱当中被异端影响当中的信徒说什么？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是一个女人生孩子一样。他也说他常常像父亲一样带着权柄的杖。弟兄姊妹，他是属灵的父母，他也自己有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对吧？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来到神家里扮演一个属灵的父母。看看你的周围有没有比你属灵生命更弱小的、更幼小的、更卑微的生命，你能不能在他的生命当中动慈心，动为父为母的心。教会是真正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个群体。弟兄姊妹，今天所以我是对父母讲的，但不单对父母讲的。如果你是独身或者你从来没有结婚，或者你从没有生养孩子，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已经离巢了，已经独立了，不在身边了，或者甚至你的儿女，你的孩子已经被主接去了。弟兄姊妹，我要奉主的名对你们说，你脱离了肉身的生养，却要进入一个属灵的教会神的家中的生养。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做属灵的父母，可以不参与养育神家的后代。你没有肉身的儿女，感谢主，你就可以逃离满天下。我们读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什么叫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呢？那 那肯定不是肉身的血脉的一个儿女嘛。但是借着主的教会，借着上帝的家，弟兄姊妹，环顾你的小组，查验一下你的团契，看看这个教会的角落当中，你要去喂养谁，你要去带领谁，你要去带着父亲的权柄去校正谁，你要带着母亲的慈爱去喂养谁。同样的，谁是你属灵的哥哥姐姐，是你属灵的父老，是你属灵的权柄，你应该去顺服谁。我希望大家在每一个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团体当中，都尽到这个属灵的养育和被养育、传承和接棒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最后我想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之前的教会，我们都反对婴儿洗，我们不会给婴儿施洗，对不对啊？但是有一派的长老会，他们会给婴儿施洗，但是他们给婴儿洗，他们并不是说预表他们得救了，预示他们得救了，他们长大到13岁的时候还会有一场所谓的坚信洗。但是呢，他们给婴儿洗，就是当父母抱着儿女来到讲台前，牧师要给他施洗之前呢，他会问三个问题啊。那我用这三个问题做我今天的结束。他会向这些父母，当然孩子不会回答嘛，啊，嗷嗷待哺，小婴孩。他问三个问题，第一个，你们是否承认你们的孩子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赦罪以及圣灵重生的恩典？就是承认你的孩子和你一样也是个罪人。第二个问题，你是否以上帝所赐父母的权柄代表孩子承认领受圣约当中的应许？你是否以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正如唯独他能救你们一样，唯独他能救你们的孩子？不要指望学校，不要指望任何的其他的管道，只有你们作为一个管道，把基督的救恩带给他，能够拯救你的孩子，这是独一的路。第三个问题，你们是否毫无保留地将你们的孩子献给上帝？你们是否承认需要谦卑依靠上帝的恩典，竭力在孩子面前活出敬虔的榜样，常与你们的孩子一同祷告，切为孩子祷告，并教导孩子认识敬虔生活的教义，并承诺你们将竭力使用上帝所设立一切的蒙恩之道，尽力照主的教训培育他，劝勉他，带领他，直到长大成人。如果这三个问题父母的回答都是愿意，他给这个孩子施洗，换句话说，他们给孩子施洗不是问孩子，是挑战父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归回圣经，让我们再次归回神的真理。我们不容让这个时代继续的吞吃我们的孩子了，我们不甘心看着我们的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流失了，跟着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求主怜悯我们，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要完成大使命的一间教会，我们将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只等到耶稣再来。阿们。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谦卑承认说，主啊，我们是个罪人，主啊，主啊，哦，主啊，如同我们的孩子会悖逆一样，我们也常常悖逆了你。所以主，给我们恩典，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谦卑回转归向你。哦，主啊，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哦，承认说，主，我和我家若不是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教导的，能够教导的。主啊，除非你的恩典先临到我们。哦，主啊，临到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父母，也临到我们中间所有听到的儿女。主啊，主啊，让我们都来到你面前。主啊，主啊，仰望那位被杀的羔羊。主啊，再次承认说，我是罪人。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里边既没有权柄，也没有顺服。主啊，除非你来破碎，你来改变，你的福音来校正我们。 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哦，主，求你祝福。哦，主啊，灵粮堂，主啊，是一间为着你生儿养女的教会。哦，主啊，你借着这间教会，你的形象要在这个城市哦遍满全地，你要在这个城市生生不息。哈利路亚，主啊，就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得到荣耀，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要得到当得的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